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有机会在一起读经灵修。我们今天要进入十架之路四十天的第八天，我们要查考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到二十一节。弟兄姐妹，我们在这十架之路四十天，我们每一天都要读经，要默想，要回应，要祷告。求神先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将心中的牵挂交托给神。弟兄姐妹，好不好？我们现在用一段时间自己向神祷告，求神使用我们。我们在安静下来之后，将经文细读一两遍，牧师会带我们读第一遍。你可以把视频暂停，读你的第二遍、第三遍，让我们的心灵随着经文带动，看看有什么字句带给我们特别的感动，思想这段字句的意义。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第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我们在读过经文之后，求神让圣经的话语光照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思想主为什么要我们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对我们个人有什么意义。弟兄姐妹，让我们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到我们觉得神向我们说话为止。我们接下来一节一节的仔细来看。第十四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弟兄姐妹，基督的爱是指他替我们在十字架上受死舍命的爱。一人指道成肉身的神子基督耶稣，众人在广义上是指全人类，狭义则是指所有的信徒。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明白，主在十字架上受死是为着全人类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死的效益仅及于相信并接受他救恩的人。众人在此仅指接受主死的效益的众信徒。死是指与基督同钉死。 弟兄姐妹，在神的眼中，我们众人都在主里面死了。弟兄姐妹，这里说人为着主活，是因为被爱的激励。激励就是圈住，英文叫做 constraint。爱把我们圈住了，我们逃不了了。就好像现在流行的话说啊，被圈粉了。耶稣基督将我们圈粉了，把我们圈住，把我们扎在里头。我们被耶稣基督的爱摸着的时候，我们就被他圈住了。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今天该为他活。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十五节，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弟兄姐妹，这里有两种活，一个是复活的主在天上的活，另外一个是我们这些蒙恩的人在肉身中在地上的活。复活主虽是活的，但他不是在地上活，而是在天上活。怎么能够叫地上的人知道他还活着呢？怎么能够使地上的人认识天上主的慈爱跟荣美呢？我们这些蒙恩的人需要在地上为他而活，可以叫人们借着我们来认识天上的基督。保罗在这里特别说，耶稣基督如何在十字架上舍己，替我们还清罪债，让我们免去将来永死的刑罚。我们应该全心全意为主而活。弟兄姐妹，这个真理不应该只是我们所相信的教义，更应该激励我们为主而活的动力。耶稣为世人降生而死在十字架上，目的不只是战胜仇敌，他来是为了要借着死赢得我们，在十字架上向我们显明他的爱。一旦我们明白这份爱，就会被激励为主而活。我们接下来来看第十六节，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在这里的所以表示，这一节是根据前面十四十五节的断定而确立今后认人的方式。不凭着外貌认人的，只不按着肉体的外表来认人。在这里的认，希腊原文是 oidamen。虽然凭着外貌认过基督，保罗承认在他悔改信主之前，他曾按世俗的眼光，根据人的因素来评估基督。到如今有了前面十四十五节的断定之后，他不再这样 ginoskamen 的，就是不再这样认他了。弟兄姐妹，凭着肉体来认识基督，不仅是只单按基督身体的外貌来认识基督，是何等的不准确，更是指凭着我们肉体的能力、天然的智慧来认识基督，是何等的不可能。弟兄姐妹，我们要认识基督，人的血肉是全然无效的，唯有借着天父的属灵启示，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基督。保罗在这里说，他未归主之前，是用属世的眼光跟标准来看基督， 一切的考虑都是从人出发，在他现在因着成为新造之人，他所有的价值观已经改变。他现在知道主耶稣就是救主基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17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弟兄姐妹，新造的人，指一个人落在基督里，就已经成为神新创造的一部分，也不再停留在人自己里面认识事物。弟兄姐妹，基督徒只有光明的将来，没有过去的重担。我们在信主之后，神就把我们摆在基督里，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以往一切旧的事故、旧的兴趣、旧的企图、旧的关系等等，一概成为过去。从今以后，我们另过一种新的生活，走另一条新的道路。许多人喜欢在过去的历史里，活在过去的历史里，无论他们是好的还是坏的，一直不能忘怀。但我们在基督里，若要好好的奔走前路，便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弟兄姐妹，保罗说的在基督里，就是表示我们今天现在在基督里，我们就要变成新造的人。这是多么宝贵的应许，就是可以过去，一切都能够被更新。唯一的条件是我们要让它过去，不要紧紧抓住，要放手，不要心怀不平，一切在基督里才能够被更新。不但如此，我们要相信神在我们的环境中会为我们开路，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做新事的神，他要为我们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我们接下来来看第18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借着基督是指基督乃是神人之间的中保，神借着他才能够悦纳人，人借着他才能够亲近神，就像我们在图所看到的。耶稣基督是人跟神之间的中保，也是人跟神之间的桥梁。我们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重新回到神那里去。弟兄姐妹，保罗福音信息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是钉十字架的主。这福音一切都是出于神，因着神奇妙的恩典，才有和好的福音，使人蒙召出来与神和好。弟兄姐妹，我们要能够跟神和好，是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涂抹了一切对我们不利的字句，把他们彻底的会废掉了，所以我们不该再回头去把它重拾起来，特别是那些过去所受的伤害跟阴影，过去所犯不能弥补的过错，都已经因我们信主耶稣基督而一笔勾销了。弟兄姐妹，我们要能够来跟神和好，我们也要继续的把这个福音传扬出去，我们能够带领人来更认识耶稣基督，来认识我们的神。我们接下来看第19节，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错归到他们身上， 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的我们。弟兄姐妹，世人的过犯使他们与神隔离，没有人能够主动跟神和好，而是神主动叫世人与自己和好。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乃是借着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不再算因信称义者为有罪，从而除去这障碍。在这里，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指神不仅主动要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他也主动的差派使者出去传扬这和好的福音。弟兄姐妹，保罗说自己说神已将那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我们要记得，这职分不但是给保罗跟他的同工，同时也是给每一位信徒，也是给我们现在的每一位基督徒。因为神的心意不是叫你我独享神的恩典，乃是要万人得救。神不愿一人沉沦。我们劝人与神和好的职分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职分已经托付给我们了。不过这个劝是需要付代价的，也是需要用智慧来赢取的。所以当我们看见不信主的人，我们是否会感到焦急，或愿意绞尽脑汁为了要叫那人能够蒙神的恩典呢？弟兄姐妹，我们当中是否还有我们的另外一半还不是基督徒的呢？我想说，保罗在这里说，这个职分已经是给我们的，那当然我们要去传福音，我们最亲近的人也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弟兄姐妹，无论你是否准备好，或者是你是否愿意，我们都得承担起传福音的责任，使他们与神和好。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二十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弟兄姐妹，基督的使者是指代表基督，如同长者向人谆谆劝导。这里是与神和好的第二个阶段。我们在十九节有讲到与神和好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乃是从不信的罪人成为信徒，从远离神变成亲近神。第二个阶段则是从属肉体的变成属灵，从爱世界变成爱神。弟兄姐妹，使者在原文当中有两种意思，一个是就是像在两国当中的一个代表，这个就是一个意思。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说是罗马帝国他们从上派到下就是直接从凯撒差遣来治理省份的长官，也叫做使者。我们接下来来看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替我们成为罪，指基督承担我们罪的后果，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成为神的义，指神宣告我们无罪开示，无罪是基督的所事，替我们成为罪和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是基督的所作。 成为罪是很特别的讲法，是基督为我们成了该受咒诅的。基督在十字架上时，为我们受了咒诅，被神离弃。基督原是无罪的，却替我们成为罪，代我们受了罪的审判，好叫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无罪的成为罪，不义的成为义，这就是神的救法。弟兄姐妹，我们要记得，我们是神国派驻的大使。既然有这样从神而来的身份，我们就不可轻看这个身份。就像现代人会在名片上列印出自己的工作跟身份。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在名片上应该多列出一项，就是我们是基督的使者，或者是基督的大使。那其实这件事情，这个职分才是我们在地上最主要的工作。虽然有可能我们是医生、护士，我们有可能是工程师，有可能是商人，可是那些只是谋生的一个职分，最重我们最重要的身份是基督的使者。好像保罗在地上的日子，虽然他是以支帐篷为生，可是他写信给众教会时，称自己是神的仆人保罗。保罗明白他自己的身份地位，也能够活出合乎他身份的生活。弟兄姐妹，我们成为神国的大使，我们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神国大使的举动、言语、行为都代表神的国度。当大使犯错的时候，别人不太会指这个是个人的犯错，而会说这是某国大使的犯错。我们的人跟身份是没有办法分开的。那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的是，神国大使的责任是宣扬神国度的荣美。所以，无论所派驻的地方是怎么样的境况，大使都要在那里显明基督的爱跟光明。弟兄姐妹，我们刚才讲过说，假如你的另外一半还没有成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我们要记得我们是神国的大使。我们在家中所呈现的我们，所以是最自然的我们。假如我们的另外一半没有办法看到我们生命的改变，他没有办法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他想要成为基督徒的那种迫切性，他就不愿意成为基督徒。我们要记得，我们是神国的大使，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要处处能够成为我们神国的见证。弟兄姐妹，假如我们还有不足的地方，应该向神祷告，求神是圣灵光照我们自己，让我们成为一个称职的神国大使。我们第一个首要的目标，就是让我们家中的另外一半，也能够成为神国的子民，也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做的回应的题目是：我今天该如何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那替我受死的主基督而活？弟兄姐妹，请你将你的回应写在 YouTube 底下的这个部分。你的回应可以帮助很多来参加这个读经灵修的弟兄姐妹。也欢迎你在自己的群组能够跟自己熟悉的弟兄姐妹来分享。那我们同样的有许多题目我们可以思考， 什么样的应许我们可以抓住，什么样的罪过我们必须悔改，什么样的行动是我们愿意采取的等等。最后，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做一个祷告，在回应之后，谦卑地领受神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一句话，就是每日一句话，我们可以拿来跟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分享，或许跟我们的另外一半分享。我们祷告求主教我们如何实践他的吩咐，我们也为着神的国度、教会、肢体、灵命跟需要来向神祷告。感谢神，让我们有今天这一段时间的一起的读经，一起的灵修。我们明天见。